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各位大小探险家，大家好，欢迎来到玉山故事馆，我是你们今天的说书人玉山。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说毕格富鹅之碧绿眼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多多说他没办法送布布去圣王路易堂。
多多女神，你别担心，如果我没有猜错，等等就会有我的专属机长来载我去圣王路易堂了。
哦，太好了，那我就在这里陪你一起等。
多多女神，我问你哦，为什么你们明明是雕像却会说话啊？
哦，因为当初把我们做出来的工匠师傅或艺术家是用了感情在雕刻制作我们的，所以有这份感情，我们才会看起来栩栩如生，就像是真的一样。后来再加上罗马这个城市的神奇魔力，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经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的洗礼，吸收了每一道阳光和月光的精华，慢慢的就变成了真的了。你之后还会发现，可不只是有雕像会说话呢。
哦，好神奇哦，你说罗马有魔力？
是啊，每个城市都有哦，城市越古老，魔力越强大。我们罗马是永恒之城，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完的古迹，魔力自然是特别的丰沛。
所以，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可以动吗？
没错。
但是为什么你们刚刚说月初轮到你动，然后你又不能够走太远？感觉这个魔力也没有很多啊。
因为这座永恒之城不只有古迹，也还有住在里头的人，毫无节制的使用魔力是会吓到人类的。我记得300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四河喷泉中的多瑙河晚上外出参加舞会，玩得太开心，忘了要回家，直接在西班牙阶梯上睡到了天亮，吓坏了早起的罗马居民。整个罗马城里人心惶惶，当时还有人类说要毁坏所有的雕像呢。
啊，怎么会这样？
是啊，还好守护神阿碧出马帮忙跟人类领袖协调，我们才幸免于难。也是在那之后，阿碧跟我们大家约法三章，要有限度的使用魔力，大概的原则就是不要离开所在地太远，然后依照月亮的圆缺，大家可以动的时间也各有不同。
哦，原来如此，阿碧听起来好厉害哦。
布布的话音才刚落，那只绿眼睛的鸽子就又出现了，它二话不说的衔起布布往空中飞去。布布根本来不及和多多、康康还有海神说再见，只能在空中挥挥他还空得出来的香芹叶，当作是告别了。
小鸽子，小鸽子，你飞慢一点，我抱着一个硬币，这可不能掉啊。
小鸽子果真放慢了速度。
哦，所以你真的听得懂我说的话耶。 还有，为什么我每次只要说出我想去的地方，你就会像是变魔术一样出现啊？你是不是其实根本就没有飞远？
就在步步陷入沉思时，小鸽子停在了圣王路易堂的屋顶。他一蹦一跳地找到了窗户上的一个小洞，带着步步刚刚好地钻了过去，停在窗户旁的一根柱子上。步步从高处往下望，教堂里因为过了参观的时间，一个人都没有，黑漆漆又静悄悄的，要不是被小鸽子咬在嘴巴上，步步八成也没有胆子自己走进来。他深吸了一口气，为自己打气。
不怕不怕，老师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老虎家，怎么能够见得到小老虎？我不进到圣王路易堂里，怎么能够点亮那幅卡拉瓦乔的画？小鸽子，你知道康康他们说的那个能够投硬币的机器在哪里吗？
小鸽子咕噜咕噜地叫了两声，张开翅膀，由高处向下，用滑翔的姿态，轻盈地来到一个亮着红灯的方形铁盒子前。它维持着平衡，用脚爪轻敲那个盒子。步步看到眼前有个投币孔，立刻明白了小鸽子的意思。他费劲地挺起自己细细的腰杆，就像是做仰卧起坐一样的姿势，动作利落地把抱在胸前的那枚硬币投了进去。只听硬币掉到了机器中，咔啦咔啦作响，紧接着一声，那个铁盒子好像是被触动了什么机关似的，唱起了歌来。
罗马士兵来了，罗马士兵来了，罗马士兵来了，罗马士兵来了，罗马士兵来了，罗马士兵来了，罗马士兵士兵士兵士兵士兵士兵士兵士兵士兵终于来了。
搭配着音乐，一盏在天花板上的吊灯突然亮起，向四面八方射出了耀眼且旋转的光束。被这些光照到的地方瞬间亮了起来，有三幅比步步的爸爸都还要高的画作赫然出现在眼前。
哇，所以这就是卡拉瓦乔的画吗？原来是真的要收钱才能够看画耶，难怪康康会说这里的收费方式很有创意。
小鸽子把步步放在一个靠近画的矮桌上，步步仰着头，左看看，右看看，又向前看，果然就像是海神说的一样，三幅画里都有着非常精彩的光影对比，光线和影子势均力敌，仿佛像是在打仗。
哦，但是谜题会出现在哪里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三幅画，根本对他们不熟，怎么找得到线索啊？
没想到这时步步正前方的画作里，一个穿着红色衣服半跪在椅子上的人突然开口说，
睁大你的眼睛，在那里，在那里，你没看到那个天使的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吗？
你也会说话？
按你一颗乡情都会说话了，我圣马太为什么不能够说话？而且重点不是谁会说话，重点是你看，你看那是什么啊？
步步被圣马太提醒后，顺着他的手看向画中另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人物，仔细一看，那个人真的就是一位长了翅膀的天使。天使的手上拿着一个立体的东西，那个东西的正面有一个三角形和好多根柱子，从侧面看又像是一个圆筒状，然后圆筒的上面有一个圆圆的屋顶。
嗯，天使是在玩积木吗？
你要说它是积木也行，那是建筑模型，是我们罗马城里一座非常有名也很有历史的建筑，你知道是什么吗？
罗马最有名最有历史的圆形建筑是竞技场啊。
是啦，竞技场的名气很响亮，也非常古老，但是它没有屋顶啊。你仔细看那个模型，是有屋顶的。快快，时间不多了，等一下灯就要熄灭了。
有屋顶的古老建筑？
对对，而且它的屋顶非常厉害，大家都无法想象将近2000年前的人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把那个又高又圆的屋顶盖起来的。
啊，我知道了，是万神殿。
哦耶，没错。啊，这个谜题看守者的工作也太为难人了吧，要给提示又规定不能够直接给答案。还好你小子历史不错，来听好咯，接下来你的任务是去万神殿找那一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天才。
哈，英年早逝？是很年轻就死翘翘啊，艺术天才，罗马这么多艺术家会是谁呢？而且他都已经死翘翘了，怎么还会出现在万神殿呢？圣马太，你可以给我多一点提示吗？
说时迟，那时快，咔嚓一声，吊灯上所有的灯一瞬间全都熄灭，教堂再次陷入了一片漆黑。步步吓了一跳，连忙喊着，
圣马太，圣马太，你还在吗？
然而圣马太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听不到回应声，步步叹了一口气说，
唉，小鸽子，看来我们只好先去万神殿，再到那边找线索了。
咕噜咕噜，
小鸽子叫了两声，衔起了步步，带着它飞向了天花板，钻出窗户上的小洞。这时，罗马东方的天空已经翻出了鱼肚白，整个城市好像快要醒过来了。万神殿离圣王路易堂非常的近，才一下子，步步就看到不远处有一大栋像是戴了大斗笠的建筑物。
哦，那就是万神殿吗？哇，它的屋顶好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耶。我记得书上有说，这种圆形的屋顶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穹顶。而且小鸽子，你看万神殿正面的那个等腰三角形也好漂亮哦，感觉比我用三角尺画出来的还要工整耶。难怪米开朗基罗会说万神殿的几何完美比例就像是天使的设计。诶，难不成刚刚圣马太说的那个天才艺术家就是米开朗基罗吗？但是我怎么记得米开朗基罗蛮长寿的呀？哦，那这样那个人会是谁呢？
说话间，小鸽子来到了万神殿穹顶的正上方，它从穹顶正中间的一个圆形开口飞进万神殿里，停在了一座烛台上。步步仰望着刚刚飞进来的那个洞，借由洞口所照进来的微弱晨光，慢慢看清楚了整个半圆形的穹顶。穹顶上很有规律地排列着一块一块凹进去像是巧克力砖的方形，而且越往上那些方块越小，这样的视觉效果使得整个穹顶看起来非常的高耸。
哇，小鸽子，你看，我们从下面往上看，那个洞看起来感觉就好像是要通往天堂一样哦。 然后又好像是天堂的眼睛正从上往下的在看着我们呢。
突然之间，一阵沉重的开门声响起，万神殿的正门被推了开来，从门缝中走进来了两个人，他们的手上分别拿着水桶、扫把和拖把。步步还没反应过来，倒是其中一个靠近他们的人，借着光线看到了停在烛台上的小鸽子。
哎呀，啊怎么又有鸽子啊？该不会又是从天堂之眼飞进来的吧？哦，看我把它赶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
小鸽子惊险地躲过了几次的扑追，越飞越高，最后停在了离地面比较远的柱子上。
好险好险，我们刚刚差一点就被抓到了耶。就你会飞啦，你等等就不要被我抓到。
汤姆啊，你别瞎忙了，你又追不到那只鸽子，反正等等大门开了，人多起来，它就会自己飞出去了。我们先把环境整理干净比较重要，动作快，你今天负责左半边，我负责右半边哦。
好啦，约翰，我知道啦。
哦，对了，你记得哦，拉斐尔的墓前面那片玻璃你要擦亮一点哦。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拉斐尔是这么有天分的一位艺术家啊，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杰出的作品，却只活到37岁，老天爷吼真的是很不公平。
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的多愁善感？哎，要说天妒英才哦，梵谷也是37岁就过世了呀。好了，赶快干活吧，不然观光客马上就要来了。
在柱子上听着两人对话的步步，就像是意外捡到宝藏一样。
小鸽子，你有听到他们说的吗？该不会刚刚圣马太说英年早逝的艺术天才就是指拉斐尔吧？啊，我是知道拉斐尔跟米开朗基罗还有达文西是有名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也是三人之中年纪最小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这么年轻就死翘翘了，更没有想到他死后就埋葬在万神殿里面呢。既然是这样，那下一道谜题一定就在拉斐尔的墓附近。但是我们如果现在飞下去，又会被刚刚那个人追赶，然后等等观光客就要进来了，也没有办法靠近，这样到底要怎么找到线索呢？
各位大小探险家，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边。你觉得步步有办法找到线索吗？接下来的谜题又会是什么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的《毕格复额之碧绿眼》。对了，五月份的寿星许愿池已经放在脸书粉专的置顶 po 文喽。请想要五月生日祝福的小探险家们，在5月1号星期三之前留言，这样玉山才会来得及在5月第1周送出给你们的生日祝福哦。就先这样啦，这里是玉山故事馆，我是玉山，我们下回见。